管仲即记下学者等。管仲即记下学者等。桓公问管子说：“梁据对我说，古代轻征赋税而重收田租，征税没有比这更顺理成章的了。梁据的话对吗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梁据的话不对。如果轻征赋税，粮仓就会空虚，重收田租，器械就得不到供应。器械得不到供应，各诸侯国的皮货和布帛就无法使用。粮仓空虚，执戟的武士就没有俸禄。对外，皮货布帛无法供应天下。对内，国家武士地位低贱。”梁据的话不对。君王有山，山里有铜，可以用来铸造钱币，用钱币来折算粮食并发放俸禄。因此，国家的粮食都集中在君主手中，粮价上涨十倍。农民晚睡早起，不等驱使就努力耕作，粮食产量也增加十倍。世人只拿一半俸禄就肯为君主效力，农民晚睡早起，努力耕作而不停歇。那些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不说驱使他们，而是让他们不得不被驱使；不说使他们贫穷，而是让他们不得不出力。所以一使民众没有不得不被驱使的情况。梁据的话是不对的。桓公说：“好。”桓公又问管子说：“有人教导我称为请示，他说为什么不让各种有才能的人都做官呢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什么叫各种才能？”桓公说：“让智者用尽他们的智慧，谋士用尽他们的谋略，工匠用尽他们的技巧，这样就能治理国家吗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请示的话不对。俸禄优厚，世人就不肯效死；钱币轻贱，世人就不看重赏赐；万物轻贱，世人就会苟且侥幸。这三种懈怠的情况出现在国家中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如果粮食十分之三储存在君主手中，十分之三在民间流通，谋士就会用尽他们的思虑，志士就会用尽他们的智慧，勇士就会轻生效命。请示所说的都是胡言乱语。不懂得轻重之术，就叫做胡言乱语。”桓公问管子说：“从前周朝拥有天下，诸侯归服，名叫通行于天下，却被臣下夺取了权力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君王分封土地，诸侯进贡，市场流通与朝贡同流。黄金是一种策略，江洋的珍珠是一种策略，秦地名山的曾清是一种策略。这就是所谓用少量来表现多，用狭窄来表现广阔，这是运用经济规律的方法。”桓公说：“天下的策略都包含在经济规律之中吗？”管子说：“现在国家粮价上涨十倍，万物价格低廉，大夫对商人说，你为我运来粮食，收敛财物。粮食本来是一种价格，现在有九成是余粮，粮食重而万物轻，如此国家的财物就有九成落在大夫手中了。国家年景一恢复正常，财务中的九成就加倍流出了。财务在民间，货币的九成在大夫手中。这样，货币和粮食的盈余都在大夫手里。天子像客人一样行事，政令时常发布。种粮的人逃亡，诸侯接收他们并委以官职。他们结党聚众，操纵万物价格来谋取民用。在内大夫自行其事不尽忠，在外诸侯结党联合。种粮的人逃亡，所以天子丧失了权力。”桓公说：“好。”桓公又问管子说：“终身保有天下而不失去，有什么方法吗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请不要施加于天下，只施加于我国。”桓公说：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国土的广狭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，全年粮食的剩余也是有定数的。那些守护国家的人只是守护粮食罢了。就是说，某县土地宽广若干，某县土地狭窄若干，就一定要积累储备货币，于是县州接受公家的钱币。到秋天，国家粮食减去三分之一，君主下令让郡县属大夫的礼役都登记粟米收入若干，粮食价格统一，用来储存在君主那里，国家粮食三分之二就掌握在君主手中了。到春天，国家粮价上涨一倍，这是规律。到夏天，按市场价格发放粮食，百姓都接受君主的粮食来耕种田地。到秋天，百姓说储存的谷物有若干，现在君主用货币征收谷物，百姓说没有货币，用谷物代替。 这样百姓的十分之三谷物就归于君主了。物价的互相影响，时令的变化举措，没有不是为国策服务的。君主利用大夫的剩余，让他们留归君主。君主利用百姓，按时令让他们的粮食归于君主。储存轻贱的，取出轻贱的来换取贵重的，这是策略。那么哪里还有自行其事的大夫呢？那些诸侯的粮食如果十成，让我国粮食二十成，那么诸侯的粮食就会流入我国。如果诸侯粮食二十成，我国粮食十成，那么我国粮食就会流入诸侯。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，谨慎地保持高价流通，那么天下就不会流失到我国之外。贵重的东西互相归附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。我国年景并非荒年，只是用货币储存粮食，所以国内粮价上涨一倍，所以诸侯的粮食就来了。这就是储存一分粮食而吸引诸侯的一分粮食，利益不被天下夺走，大夫不能因此富足奢侈。用高价储存低价，国家常常拥有相当于十国的财富。所以诸侯臣服而无需征伐，臣下顺从而忠诚，这就是用轻重之术驾驭天下的方法，叫做树荫。桓公问管子说，请问什么叫国会？管子回答说，君主失去大夫就是没有伙伴，失去百姓就是失去根基。所以控制大夫要用一线的策略，控制一线要用一乡的策略，控制一乡要用一家的策略，控制一家要用一人的策略。桓公说，这些策略的数字如何？管子回答说，货币折算的数字，一线必定有一线中等田地的数字，一乡必定有一乡中等田地的数字，一家必定有一家可供一人使用的数字。所以不按时节控制郡县，就会没有依靠，不按时节控制乡，就会没有伙伴。桓公说，如何实行这些？管子回答说，成就王爷的君主把财富藏在百姓中，成就霸业的君主把财富藏在大夫中，残破的国家，灭亡的家族把财富藏在箱子里。桓公说，什么叫藏在百姓中？管子说，请散发，把站台的钱币散发到城阳，把露台的布帛散发到济阴。君主向百姓下令说，百姓富裕，君主就不会贫穷，百姓贫穷，君主就不会富裕。所以赋税不收钱币，府库不藏财物，财物都藏在百姓手中。丰年五谷丰收，五谷价格很低，粮价比上年减半，就用货币收购粮食，粮食成为君主掌握的东西，货币成为百姓使用的东西。国家货币都在百姓手中，货币轻贱，粮食涨价一倍。若上一年有三分之二在百姓手中，下一年有三分之二在君主手中，那么两年就有四分之三在君主手中。而国家粮食只有四分之一在百姓手中，粮价上涨三倍。国家按户籍征收的赋税，全年每户十钱。每户人家接受粮食，十亩土地加十钱，这样一家相当于十户。这是从国家粮食策略中产生而转化为货币的。用国家货币的一半再发放给百姓，四次减发国家粮食，三分在君主手中，一分在百姓手中。这也是策略。大夫聚积土地丰邑，囤积食物而骄横对待君主，请用贿来夺取他们的财物。桓公说，什么叫用贿来夺取？管子回答说，粮食的三分在君主手中，意思是百姓都接受君主的粮食，按照君主的储藏来度量。五谷互相影响而价格下跌三分之二，用剩余的粮食以国家货币按谷价反过来流通，大夫无法获得十分之一的重利。君主用货币发放俸禄，七分在君主手中。君主发放粮食，十分减去七分。君主征收三分，上面发放七分，散发给没有资财的人，这是仁义之举。五谷互相影响而价格下降，这是规律。用乡里完备的库存来核算国家，这是规律。拿出食物财富，散发仁义，万物价格降低，这是规律。顺应时机而进退。所以说，成就王爷的君主顺应时机，圣明的君主顺应变化。桓公说，好。桓公问管子说，特地命令我说，天子用三百领丧服，太奢侈了，而大夫按此标准施行，这怎么样？管子说，这不是法家之道。大夫加高他们的坟冢，美化他们的房屋，这是侵夺农事和市场劳作，不是便利国家的办法。 百姓不能知晓埋藏于地。那些善于治国的人只是把握时机和调节缓急罢了。这就叫国会。桓公问管子说，请问争夺的事情是怎样开始的？管子说，从亲戚开始。桓公说，什么叫从亲戚开始？管子回答说，统治人民的君主如果有弟兄十人，就分国为十份，如果有兄弟五人，就分国为五份，传了三代朝暮与祖同宗，传了十代就各自立庙。所以尸体布满原野，战争无休无止，从事轻重之术的人又游走其间。所以说，不要给人土地，不要受人财物，财物终结了又会有开始，与四时一同兴废。圣人用缓急来治理，用决赛来守护，用轻重来夺取，用仁义来施行，所以与天地同其法则，这是称王天下者的大权柄。桓公问管子说，请问什么叫弼城马？管子回答说，先从三大夫之家开始，方圆六里出一乘车，26人供奉一乘车。弼城马的意思是，方圆六里内土地的优劣若干，谷物的多少若干，谷物的贵贱若干，总共方圆六里用货币若干，谷物的重量折合货币若干。所以弼城马就是把货币散布在全国，货币数量相当于全国陆地所产的谷物价值，这就叫弼城马。桓公说，实行弼城马的方法如何？管子回答说，士人接受资财用货币，大夫接受封邑用货币，人马接受粮食用货币，这样全国的粮食资财就集中在君主手中，货币资财在百姓手中，国家粮价上涨10倍，这是规律，万物财物价格降低1/10，这是策略。皮革、金角、羽毛、竹箭、器械、财物，只要是符合国家器具君主使用的，都有契券在君主手中，君主在乡州中贮藏，说某月某日如果来催讨债务，由乡州裁决。所以说征用劳动力一天就裁决了。国家策略出自粮食流通，国家货物的策略就是弼城马。现在刀币布币藏在官府，巧币和万物轻重都在商人手中，如果货币重万物就轻，货币轻万物就重，而粮食也在这种轻重之中，君主掌握粮食货币黄金的平衡，天下就可以安定了，这是守护天下的方法。桓公问管子说，准衡、轻重、国会我已经听说了，请问献寿的策略？管子回答说，从朗母到冯会那天，从龙夏以北到海庄是禽兽牛羊的地方，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来通国家之策呢？桓公说，什么叫通国家之策？管子回答说，在冯氏门口设一个官吏登记赘婿和执事的人，如果那些从事饲养放牧的人养护看守不失误，就免去他们的都城职务，授予他们县里的职务。大夫不登记赘婿会和游牧的，叫做无礼义，大夫就幽禁春秋二季的祭祀，百姓就幽禁他们山门和祠庙的祭祀。冯会龙下的牛羊牺牲每月价格比往日高出10倍，这是从礼义中产生，利用无用之地，通过牢笼策略得到的，这就叫做通。桓公问管子说，请问国家的形势？管子回答说，有山区之国，有洼地多水之国，有山地和洼地各半之国，有水涝之国，有漏壤之国，这是国家的五种形势，是君主所忧虑的。山区之国常常储藏粮食1/3，洼地多水之国常常掌握国家粮食1/3，山地洼地各半之国常常掌握国家粮食1/3，水权所伤，水涝之国常常掌握1/2，漏壤之国则谨慎从诸侯那里输入五谷，并用精美的木器雕刻品来换取天下的五谷，这是适应五种形势的定时准则。桓公问管子说，如今拥有海内，统辖诸侯，那么国家的形势就不再用了吗？管子回答说，现在把诸侯作为公州的装饰，用来顺应四时，施行牢笼策略，用东西南北互相比较，用平准来调节。所以说对于诸侯，就要抬高或降低万物价格来应对诸侯，普遍拥有天下，就用赋税货币来守护万物的朝夕变化调节而已，利润足够就行，不足就停止。陈王爷的君主按时考察襄州，所以利润不互相倾轧，百姓各安其死，君主掌握根本，持守大统一，这就叫国部。